第七是舍财作福。我们世间人啊，不知道财是罪业啊。我们要能够舍财，我们就懂得修福了。积财就是罪业哦。很多人缺乏财用，你把钱财留到身边，那些人就要受到苦难，这就是造业。何况钱财积到身边，增长自己的贪嗔痴，换句话说，增长你将来堕落三恶道的机会。所以财一定要舍，要舍得干干净净。世界人不肯舍财啊，就是有顾虑嘛，担心布施之后自己生活没着落，这是他不懂得因果的道理。要知道命里有时决定有，舍都舍不掉，命里没有的求也求不来呀。可是财来的时候还是要赶快舍啊。中国从前供养的财神就是范蠡呀，很有道理的啊。范蠡非常懂得处理财务，他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国之后呢，他就退隐去做生意了。没多久他就发了财，发财之后就布施，布施完了就再从小生意做起，没多久又发了财，这样子三聚天下之财，三善天下之财。他懂得善财，懂得布施，就是越施就越多，越多就越要善，决定不积财，这是修大福报。你看他当中国的财神啊，扶持正法很重要啊。啊，现在啊，特别是现在啊，邪师说法如恒河沙，仿冒，也就是说仿冒的佛法太多了，所以我们要首先有能力认识什么叫正法，然后才能够发心去扶持正法。我们一生啊，全心全力做这桩事情，但是每个人的缘分不同啊，有的人很想学佛，很想听进善知识，但是遇不到。真正遇到善知识是大幸啊。遇到善知识你要认真肯学才行啊，要发心学习弘扬扶持，这是无比的福报。第九，敬重尊长啊。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得之于父母，慧命得之于老师啊，所以父母老师的恩怎么能够忘记呢？所谓知恩要报恩吗？第十，爱惜物命，也就是不杀生啊，这条啊，啊，我们要带过去。我们学会还有出的一套叫做如何避免刀兵劫，战争与和平的因素，就是讲爱惜物命啊，这样子善行无穷啊，由此推广啊，就从十条来讲推广下去，万德可备呀 啊尤其是现代啊，是大动乱的时代，积善积德一定要抓紧机会，赶紧的努力去做，失去机会就很难再遇到了。第四章，谦德之孝，这是了凡四训的第四篇，主要是告诉我们为人处事要懂得谦虚。所谓满招损谦受益啊，很多世间人做好事不能够成就，就是原因自己的姿势摆得太高了，傲慢引起别人的嫉妒，所以产生的阻力，到了招架不住的时候，事情就会失败。古人做善事为何能够成就呢？为什么那么顺利呢？又得到许多人的帮助呢？就是他谦虚，自己不居功，功德都是大家的啊。所以说啊，功德归大家，过失归自己，事情就能成功。就是功德归自己，过失归大家，哈，没有不失败的。后来下面就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啊。第一小段啊，举易经来的说明啊，天道亏盈而益谦嘛，地道变盈而流谦，鬼神害盈而复谦，人道恶盈而好谦。人啊，最忌讳的就是这个满啊。人觉得自己很满足的时候，往往不知不觉就会露出骄傲的态度出来了，这是最不好的预兆。打仗也是一样吗？骄兵必败吗？啊，所以谦是谦虚，谦虚就会受益。譬如这个杯子是满的，如果再加点水，就加不进去了。就会露出来了。如果这个杯子就有一半的水，就能够接受别人的供养。所以满就招损，谦就受益。天道亏盈而益谦，这个亏是指亏损，益是指增加。你自满就会让你亏损一点，你谦虚就会给你增加一点啊，这是天道啊。那么地道变盈而忧谦，这个变是指变迁啊，这个满的时候必定会有变化的。流是润泽啊，你看地洼的地方就有水啊，来润泽它，地高的地方就得不到水的润泽嘛，啊，山上的水都跑下来了。鬼神害盈而福谦， 鬼神看到自满的人往往会害他，谦虚的人鬼神反而会保佑他。这各位了解哦，你们得到鬼神的保佑，你要谦虚哦。人到物盈而好谦，你看人之常情嘛，讨厌骄傲的，喜欢谦虚的嘛。啊，后来了凡又举了三个个案了哈，来举例这个谦虚得到了好处。说实在的哈，你看呢，里面讲谦虚的读书人呐，考功名都能够考中，古代都有这种讲法。啊，读书人呐，啊，为人孝亲尊师啊，而且同学诽谤他、妒忌他、侮辱他，啊，这个读书人没有一句辩白，完全能够忍受，而且能够以恭敬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去对待别人，不会嫌疑、诽谤、侮辱他的人，啊，不会嫌弃、诽谤、侮辱他的人。所以这个人啊，考中功名，就会考中功名。这个要知道有没有功名啊，有没有富贵啊，是命里有的，不在乎学识。运气好的，考试的题目正好知道啊。有人非常用功，非常的勤奋，天天读书，考试的题目刚好没读到，往往没考取啊，也有这种事情啊。所以说你看，往往读书第一名的人，哎，结果联考考不上，哎，差一点的反而考上了，天天玩的考上了，也有这种事情。可见考中考不倦全在命啊，这个道理要很深了 啊。所以古人讲到考试，首先要积因功，努力只是一种助缘而已，不是绝对条件的。现在认为只要努力一定成功，不见得啊，不见得，你要积德修善啊才行的。好，虚心取己，受福之机啊。最后了凡以这个啊，谦则受教，取善无穷，这四句话来勉励他的儿子要学谦虚。虚心取己，受福之机，这虚心委屈自己，这是受福的基础。功过我慢，不可一世，瞧不起别人，那是祸害的根源。你现在得志可以傲慢，有一天你失志的时候，人家就远离你，就不理你了，你就有了苦头受了。所以现在人啊，在得志的时候要懂得，愈要谦虚，愈要恭敬，愈要诚心诚意，利用这个机会去帮助别人，修福积德。那么等到自己年老体衰，报恩的人、照顾你的人就多啦。所以我们现在修福，要到晚年再享福。啊，中国的教学，年轻的时代是培养福德的基础根基。这些教育都是小学时候教的，父母老师教的。啊，一个人的成就得力于当时的栽培，所以父母老师的恩德啊，非常的大。啊，我们现在社会颠倒了，儿童享福，父母宠爱，中年的时候战场拼命，晚年的时候住坟墓，悲哀的不得了啊，跟住在坟墓一样啊。所以中国与外国的教育理念不同啊，产生的结果就不一样了。啊，这个我们现在人受到西方的思想的影响啊，也学外国人不养父母，忘恩负义啊，种下这个因啊，等到我们晚年的退休的时候也会尝到这个果报的。我们想要恢复传统善良的教学，一定要从自己做起，一定要懂得谦虚啊。凡是学生傲慢，毫无谦下之心，以前的老师啊，嘿嘿，就对他很客气很恭敬哦，他有过失老师也不责备他，因为讲了没用处，反而得罪他。能够接受的学生，肯听话的学生，老师是又打又骂，没有一点好脸色给你看，这才是真正的教导，严师出高徒。所以啊，老师不是偏心，完全是看学生肯不肯接受哦，因人施教哦。所以各位懂得中国人讲的师道啊，师生的关系是这样子，很深奥的啊。所以说我们知道佛法教学的目标，首先就是教导众生断恶修善啊，这是修因，果报是人天福报，断恶就是断三恶道，这个道啊，断三恶道，修善就是修人天福报，这是指亲近名师、亲近义友、善友，就会得到这样殊胜的果报。如果再加上好学，果报就更殊胜了，能够学能开悟哦，学能够明理哦，那么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能够通达明了，果报就更殊胜了，就能够超越六道轮回啊。这一点呢，希望大家能够清楚啊。断恶修善是第一个阶段啊，脱离三恶道得到人天的福报。第二是破迷开悟，脱离六道轮回，往生四圣法界啊，声闻缘觉佛菩萨佛。那么最高的层次就是开拓心量，无一不能够包容，心地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，就与诸佛如来相同了。 这就是超凡入圣，凡就是十法界，圣就是一真法界，超越十法界入了一真法界了，就是华严经讲的华藏世界，净土宗讲的极乐世界，都是超凡入圣。所以佛法是属于觉悟的教育，觉悟的教学，只要一个人肯学，佛菩萨就会来教导我们。所以佛是门中不审于人啊，所以我们要认真的学习。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当机众，当机众就是来当学生的啊，其他的都是旁听的啊。各位你在这里当机啊，你真肯做你就是当机众，否则是旁听的啊，有听没有到，或有听不肯做，还是等于效果不佳啊。我们知道教育就是在变化气质啊，要使人家断恶修善，真正能够回头，要深信因果，改造命运，这是我们了凡四训的基本内容。这一点呢，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去深入，能够读300遍，你的信根就会深入，你就可以知道，就会做到，否则知道做不到等于不知道啊，好可惜哦。谢谢各位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在您听完了王警官的讲演，相信您一定是法喜充满，很想知道王警官有没有其他的讲演录音带。现在要特别向您说明，王警官的通俗讲演录音带有《解了谁是我》《心理辅导经验谈》《改造命运旧世界》《生命能量的释放》《自我成长改造命运》《关怀青少年心理》《如何建立幸福家庭》话说从头，从头说起，预防青少年犯罪根本解决之道，怎样获得真实福报，从了凡入净土，生命尽头的醒思，谈因果，漫谈亲子教育，如何增福增慧，清心自在增福慧，如何面对两性关系，如何自我超越，当生成就的秘诀，修行的捷径等等，都很受到听众朋友的欢迎，并且已经制作成千禧宝剑第一集发行。各位朋友若是有兴趣的话，不妨和学会联系索取。在此祝福您福慧增长，平安吉祥，阿弥陀佛。